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九六点一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同时，现在也可以透过 Podcast 来收听佳瑜的节目。想要知道更多讯息，可以到佳瑜的个人网站 jengjiayu.com。今天首先名人有话说的单元，佳瑜要访问到谁呢？前一阵子可能你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啊，就是印度佳丽勇夺了 Miss Universe 选美的冠军，让印度人民非常的骄傲，很开心，印度女子之美获得了世界的肯定。那前不久呢，又看到一个新闻， Miss World Pageant 因为疫情的关系临时取消了。一直以来 Miss World 跟 Miss Universe 有什么差别？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世界小姐？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下今天名人有话说的主角，也就是 Miss World 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冠军江思琪，也就是小七，你好。
主持人你好，佳怡姐。
刚才我的开场啊，讲到这个 Miss World 跟 Miss Universe 到底有什么差别啊？
Miss Universe 的话，它是叫环球小姐，而 Miss World 它是世界小姐。像我们比较常见的，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港姐啊，包括中国小姐啊，都是世界小姐的中国赛区总冠军，或者是世界小姐的香港赛区的总冠军，然后才会被冠以当地的小姐的这一个称号。像 Miss Universe 的话，它会更注重比如说女性的权益啊，包括女性的自由啊，但是 Miss World 它更注重的是一个慈善。
所以你在参加比赛之前就已经研究过了吗？
是的，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 Miss World 的比赛，然后当时角逐中国小姐，包括张子琳代表中国拿到世界总冠军，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萌生出来想要参加世界小姐的一个想法，然后也在那个时候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包括在别人玩的时间我都在背单词啊，包括去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呀，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张子琳这个名字我有听过，可是她当选世界小姐的时候你应该非常非常小吧？
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幼小的我，因为我其实是在东北的一个三线小城市，在那个时候可能还算是一个梦想，家里人也是很懵，问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呢，想去竞选世界小姐中国赛区总冠军呢？然后
才小学呀。
对，家里也没有
启蒙好早，
是文艺呀、啊、这个行业，或因为我比较喜欢文化这个行业，所以呢、就是去报名参加了，在我长大了之后。
哇，真的好有趣哦，小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七八岁哈、哦。
是呢，然后其实我们家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家庭，像我大学的专业是我妈妈给我选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呢因为家里人就会觉得这个比较好找工作，然后比较稳定，但是我当时就比较喜欢比如说播音啊，喜欢这些艺术类的，自己还偷偷报名了艺考，等我妈妈发现了之后然后非常生气，说你这个不是耽误上学吗？
艺考是什么？艺术考试。
对，艺术类考试。当时我自己报的播音主持和表演，然后但是双双都录了，都录了学校，但是后来还是跟家里妥协了，就是正常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
比较好找工作了哦。一般父母亲可能这样觉得。
对，
哇，感觉你的故事真的很曲折精彩啊！我们等一下呢，再慢慢聊你个人的部分啊。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有这个机会访问你，是因为其实你已经之前，因为你是2021年的代表，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是在年底的时候，应该要在 Puerto Rico， 就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世界小姐的代表要来 Puerto Rico 这里总决赛嘛，对不对？
各个国家的总冠军，然后代表他们的国家来到波多黎各，然后去参加世界小姐的总决赛，
就是12月底的时候。所以你人都到了，也开始比赛，对不对？ 你说。
对，我们是在11月21号开始正式的比赛，然后我们的总决赛原来的是12月16日，但是因为疫情，然后我们就临时取消了总决赛，在12月15号的时候，然后我再飞到三藩，
哦 ，San Francisco，
对对，
嗯，等于是比赛前一天才被取消哦。
是的，就是总决赛前一天被取消了。
哇，是因为很多人得新冠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一共97个国家的代表，然后23个是阳性 positive。
哎呦，是一起发生，还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不停的在我们之间就有人被主办方或者医护人员带走，然后当时整个就是人心惶惶的。
对啊，感觉好像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因为你们是每天要检测，是不是？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检测一次，早上6点。然后中午的话，吃完饭之后给我们发一个自测盒，然后自己再检测一遍，
所以一天检测2遍。
对，然后一般下午的时候就开始抓人了，
看哪一个人又中标了。
对对，
所以就看到23个佳丽被拉走。
对，因为就是，当时我们其实有彩排总决赛，但是因为就是舞台上缺了一大块人，所以说就临时取消了。
实在是办不下去哦，而且缺了这么多人，可能这个代表性大家也会有所质疑。
特殊期间嘛，所以说就其实一个比赛能够去举办，我觉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可是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嘛，你一定为这个比赛准备了很久，而且这可能是你也许唯一的一次机会。
这种就是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了，我觉得就是一生一次的机会。就每一个人作为各个国家的代表，然后每天都去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国家的文化呀、特色啊、形象啊。整个比赛期间其实是没有人叫我姜思琪，没有人叫我名字的，都会只喊你 China。 所以说就、
China、
对，所以说这种使命感与就是整个的责任就会在每一天体现出来。
比赛被取消的那一刻非常的失望吗？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我们当时就是接到通知的时候，我们一共是剩下的人，然后坐在那个礼堂里，大家都沉默了，然后很多人都在默默的哭。当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不甘心，但是既然就已经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去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做好自己的防护。
是，你也很不容易了，这么多人中标，你还是还好还好是平安的。
是的是的，到现在还是平安的。对，
是哦。就听你这样描述，我才发现世界小姐要比这么久啊。所以是有很多的项目吗？
我们会有很多的小项，比如说像即兴问答 head to head， 比如说我们的日常去举着自己的国旗去游行，然后包括我们是有一个世界民族服装的展示，也就是 Dance of the World， 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会穿上自己国家的代表性的服装去跳一支舞。我们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social media 的评分啊，包括体育的评分，然后其实
还要比体育啊。
对啊，我们有来回跑。
体育比什么？折返跑。
对，折返跑，然后包括足球点球进球，然后
还要会足球，
100米、50米，还有游泳。
哇，根本是小型的奥林匹克比赛。
是哦，然后
所以光是体育项目就要比这么多，然后之前
还
有你讲的那么多，然后还
有时尚类的，包括我们的 T 台走秀、服装秀，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charity 拍卖会，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就是时尚和慈善的晚宴。就其实每天我们都是行程都是满满的，5、6点钟就要起床化妆，然后一直到晚上才结束。
半个多月的时间是不是？每天的行程满档。
对，
然后一直到原来预计应该是16号的时候会举办这个最后的压轴比赛，
在前一天临时取消的。
不过绝大部分的过程你都经历了啦，也
是
难得的经验。
就虽然是遗憾，但是其实也很庆幸能够参加到这个比赛当中，然后能够去跟那么多国家的姐妹们认识，一起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享受过程已经也很好了。
要好好的记录下来哦，以后可以出回忆录。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或者是经过这一次的比赛，虽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其实每一天我们早出晚归忙碌的行程都是对我自己和整个的我的国家的一个展现，所以说在每一段的经历当中我都会去把它记录下来，无论是用手机包括用我的脑子去想。在即兴问答的环节我畅谈了我自己的创业经历，然后在波多黎各举着中国国旗作为代表的时候，在给各个国家的选手送我们的礼物中国结的时候，在民族展示我们的敦煌飞天，然后当时还被国外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在穿汉服上街被外国人拉着合影的时候，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片段都深深让我感觉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也正是这种自信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也是这种自信让我牢记了中国小姐的使命。
哇，说的真好，我觉得你的机智问答应该会表现不错。
是的是的。
其实回想起来满满的回忆，对不对？
对，
难得的经验了。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呢，我们要来了解的就是中国小姐，世界小姐的中国代表是怎么炼成的。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回来。
忙忙碌碌的你我他，我们可以歇歇了，快乐的新年终于来到，新年快乐，这些年你好吗？谢谢各位都辛苦了，我给大家拜年了，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无论在哪里，我们天天都会心想事成，无论在哪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忙忙碌碌的你我他，我们可以歇歇了，快乐的新年终于来到，新年快乐，这些年你好吗？谢谢各位都辛苦了，我给大家拜年了，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无论在哪里，我们天天都会心想事成，无论在哪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姐妹兄长，我祝你们幸福快乐，祝愿我们永远健康。无论在哪里，我们天天都会心想事成，无论在哪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啦啦啦啦啦，我们天天都会心想事成，无论在哪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啦啦啦啦啦，我们天天都会心想事成，无论在哪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曾佳瑜。名人有话说，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冠军江思琪，比较熟悉的朋友会叫你小七。
是的，
或是 Seven， 其实应该很 lucky 啊。
是 Lucky Seven 嘛。
对啊，
江思琪那个旗字是左边一个山右边一个枝，因为这个字比较难见，所以熟悉我的人都会叫我小七。
其实就是王岐山的岐了。
对，哇哦！
聊聊你的小时候，你的成长过程，因为刚才听到说你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世界小姐，也就是中国小姐，后来拿到了世界小姐的冠军张子琳，你受到她的启发，所以小小年纪心中已经种下了以后要参加选美的一颗种子，是吗？
对，在那个时候其实家里人还不太理解，说我们一个三线的小城市，你怎么能够想到这么远的事情。
辽宁鞍山市。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可能不仅朋友啊什么的都觉得怎么回事，这个孩子怎么就成这样了。
你那时候有这个宣告大众是不是，我以后要跟张子琳一样。
那个时候就是我经常会在上课的时候然后看窗外做梦，然后我们老师就找家长说这个孩子每天都在想什么呢，然后我妈就跟我促膝长谈，我说我想成为世界小姐，我妈妈说我看你，你看我像不像世界小姐，你想成为世界小姐。我们东北孩子就是有一个知名的事情，就是我们东北孩子想要什么就像什么，比如说妈妈我想要一个小书包，妈妈就说我看你像个小书包。
所以你说我想要成为世界小姐，
就我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脑子吃坏什么了。
其实妈妈应该以前也很漂亮啊。
我妈妈其实身高比我还高一点，我是净身高1.77米，我妈妈是1.78米。
对啊，所以妈妈当时条件应该很好啊。
在东北来说，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守旧的，就是相对于文艺这一方面，他们其实不是很在乎，他们比较在乎的比如说体制内啊，稳定啊，这样的感觉。
那时候促膝长谈之后，你跟他分享你的梦想，妈妈有对你小以大意吗？
当时妈妈就说你既然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你就要去学好英语，因为无论你在之后的工作还是生活，还是你真正想走这条路的话，英语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很厉害哦。
对，
其实是想要叫你认真读书。
是的是的。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开始认真学习英文。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印象很深刻，我当时是把每天都会已经把自己的歌单里面就删掉所有的中文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在一个本上抄所有的英文歌词，然后包括不认识的单词。
这么小的年纪，哇，也真的是很有毅力。
这个就是我之后的梦想。
然后你小时候其实展露出的兴趣其实也是偏向文艺这方面，对不对？跳舞啊，唱歌啊，主持。
对，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唱歌跳舞，包括去当小主持人，基本上学校每次的文艺表演我都会积极参加。
所以你的学校生活其实很活跃的。参加了很多比赛啊，我看你的这个简介。
是呢，因为就是喜欢参加这一类的，所以说当时也积累了很多资源，然后包括我之后也去创作自己的工作室，然后自己的公司，然后都用上了这些文艺的资源。我在就是刚刚入学军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被就是湖北日报的记者拍了下来，就发了通稿说华中师范大学校花姜思琪。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模特演员选美这个契机，然后也是通过当时就是认识的一些人脉，然后去了解到了世界小姐的报名渠道。在我刚刚上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就报名了世界小姐的比赛。
这应该算是你第一次的选美经历吗？
对，在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站上选美的舞台，当时是获得了湖北赛区的亚军。但是当时因为学业非常繁忙，因为我学计算机科学的。
对，之前你有说这是父母之命，对吧？
对，因为我当时还选修了很多的课程，所以说当时就没有能够去完成全部的比赛。
亚军也可以继续比，是不是？
对，他这个比赛是每一个市然后海选到省初赛、省复赛、省决赛，最后决出来省的前三甲，每一个省的，然后去参加全国的总决赛，去角逐世界小姐中国赛区总冠军这个名号。
哦，所以你那时候虽然得到了湖北省的亚军，
对，
但是你没有去参加总决赛。
当时
那多可惜啊。
当时其实我是被选为了交换生赴美国去交流学习，所以当时是其实是二选一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自己还需要一些沉淀以及一些积累， 世界小姐中国赛区总冠军，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它其实连带着很多的责任呐、啊，包括你的一些使命。所以说当时我可能也是没太准备好，因为我才刚刚18，
所以决定先来当交换学生。
对，
你之所以是能代表湖北省，是因为你在湖北的华中师范大学念他的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二选一的情况之下，你就选择来到美国当交换生，是在犹他州。
对，在犹他的 Cedar City， 在这边学了一个学期之后才回国。
那之后你觉得自己更加充实了吗？怎么会再次卷土重来，再次参加世界小姐的比赛？
因为我是2021年6月份毕业的，所以说第一个我是时间是可以了，就是也没有很繁重的学习任务了。第二个呢，因为我创业的公司，然后也招来了合伙人，他们可以去帮我去做一些项目，所以也不需要我自己在那边就是亲自操劳。然后
你大学一毕业就创业了？
我是18岁的时候就
十八岁就创
一家公司，对对。
第一次选世界小姐的时候你就创业了？
是呢。
哇，开的是公关公司是吗？
我是18年的时候开始做模特嘛，然后做模特之后，然后我就接了一些资源之后开始做模特的经纪、摄影、casting 这种公司。在2019年4月份，也就是我刚刚过18快19的时候，自己创立的第一家公司，然后自己的主要是负责品牌的 branding， 然后公关相关的事情，注重的是在新媒体去推广客户的比如说品牌呀、产品啊这样。然后当时我们的公司还被评为了国家 A 类的创业实践项目，然后当时还被中央电视台去做了一个纪录片去来采访整个的创业经历。
那创业的梦想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我觉得你很忙哎。
忙说明是，如果你感觉很累，说明你在上升，你在爬坡。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有自主意识的人，比较敢想敢干，包括我的像我想去参加世界小姐，我就会去一直为他去准备。像我有这个创业的想法，然后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像我就会去真的执行它。就很多国家的话，他们的女性没有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情这个概念，比如说由于家庭因素啊，包括一些社会因素，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的这个创业经历、创新力和执行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去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
这个也很适合在机智问答的时候来回答。回答的非常好。所以你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参加世界小姐的选美，然后之后你的梦想就变成了自己创业，所以才刚念大学没多久就已经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世界小姐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梦想呢，我想的是去做一个新兴的一个公司，然后去做自己的品牌。因为其他的我觉得还是想去读一个 master 的学位，想去读一个研究生，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太多要学的。因为我本科他学的是 computer science， 但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我想留到我的研究生去把换一个专业，然后去学自己真正喜欢的。
现在想好了吗？不用跟爸妈交代了吗？
这次就有自主权了。
爸妈已经放手让你自己决定了吗？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不后悔学 computer science， 因为我觉得就是学工科他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包括一些想法，会让我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去冷静沉着的理性去思考一些事情，包括像在机智问答这些环节啊，就是这种工科思维才是脱颖而出的关键。
可能跟其他小姐的想法比较不一样。你们的逻辑非常清楚哦，理科女。
对。
还是要继续创业，做自己的品牌。
对。
是服装品牌还是什么品牌？
想做一个服装的品牌。
所以对服装设计也有兴趣。
我在美国买衣服太麻烦了。
那又长太高吗？
就是那个我喜欢的品牌哈，然后就是在这边找不到，然后这边找到的呢，又感觉不太适合我们，就是这种亚洲审美，想在这边尝试一下创业。
所以还是心中有很多的计划可以一一实现哦。
是，然后就同时呢可能会去兼职做主持啊，做演员啊，做模特啊，做这一行业做了4-5年了。 哇，这么一说好老啊我。
其实你之前也参加过 model 的比赛对不对，也得了一个冠军。
是的，新丝路的世界模特大赛，在那个时候获得了新媒体组的冠军。
所以其实当 model 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对，然后包括一些拍摄之类的，因为我们其实世界小姐她会很注重你的时尚资源啊，包括时尚表现力。我觉得世界小姐的一大特色就是传承，就是一代冠军传到另一代冠军，我们把皇冠给下一个人戴上，然后每一个使命的传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啊，想最后花一点点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个时候准备比赛的时候的日常是什么好不好，你们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啊，怎么样来增加自己的胜算。
最开始呢肯定是一些 financial 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去找 sponsor 啊，你要去谈礼服的赞助，谈化妆品这一系列的，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预算，然后这些都是要自己完成的。当时我是做了两个月的 Excel 表格出来，然后按照这个表格每一项，然后去寻找一些品牌，就是这些事情都是要在你比赛之前就已经去想好然后准备好的。因为我们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所以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按照这个作息来去调整的，就是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进行跑步去锻炼体能，然后之后吃早餐，然后背单词，练习我们世界之舞的舞蹈，去练习才艺，就每天固定要2个小时去做这个事情，去拍摄一些视频，比如说自我介绍的，然后去做公益。因为公益其实是在世界小姐评分算也比较大的一项，我的公益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说我需要每天可能会和非遗传承人去对接，然后去参加一些相关的一些宣传活动。除了比外在美嘛，内在美更重要，比赛它还有才艺展示、模特比赛、体育竞技、慈善这些环节，我们需要对应每一项的小比赛，然后去进行我们日常的一个训练。在世界小姐就是整个的比赛进程当中，我们是要自己完成所有的造型，总决赛都要自己化妆造型的。
是，
真的是没想到
要学习化妆跟做造型。
对。对然后我当时胳膊还被那个卷发棒烫了个口子，现在还没有好。
被什么？啊，
卷
发
棒，对，
就不只要学会化妆，还要自己弄头发，整体造型的搭配都要学会。
对，包括你比如说耳环跟你当天的衣服的搭配啊，包括你选高跟鞋的颜色啊，就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去操心，自己去来。
然后要注重饮食，对不对？
饮食倒是还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健康就好，就不是说每一个国家的代表都是很瘦啊，或者是很骨感的那种美。
哦，终于听到一点好消息，就是想要选世界小姐的人不一定要节食就对了。
因为
可以有健康健美的体态，
每一个人都是干瘦的，每一个国家定义的美不一样。对，其实世界小姐比美除了外在美，内在美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包括你的日常，然后包括你的为人处事，包括你的内涵，你的修养，都是说我们考察的一个部分。
所以都有人在默默的观察你们就对了。
是呢，就是其实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说你要谨言慎行。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了啊，注重自己的修养，随时随地都要注意。
其实大家会关注到你的无论任何事情，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言行举止，然后包括你的内涵，你的修养，他们都会去非常在乎，所以说我们需要做到每一个瞬间都要保持最美的自己。
是，哇，原来世界小姐是这样练成的，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哇，正当我们访问的时候呢，远方好消息传来，捷报传来，小七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新收到的消息。
好的，就在刚刚呢，我收到了组委会的通知，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再加上人员防控的原因的通知，所以说我们只有前40的国家的选手代表可以回到波多黎各接着录制总决赛。然后很开心呢，中国刚刚被选为了前40的一员。
哇，烟火，掌声。太厉害
了，就在我们录制的期间，然后
对，恭喜恭喜，中国小姐名列前40强，所以可以有资格参加总决赛。
我们总决赛的录制，对，
总决赛是什么时候？
总决赛是3月16号，然后我们是3月12号回到波多黎各进行报道，包括彩排。
哇，太好了！所以呢，这一次还是这个有机会啊，可以赢回后冠的。那就祝你好运，希望你夺冠。
谢谢佳怡姐，谢谢。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哦，
一定。
好，太棒了，谢谢谢谢。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再过一个多礼拜就要过年了呢，
可不是吗？你泡腊八醋了吗？
我知道要吃腊八粥，我不知道腊八的时候还要泡醋啊。
我们北京人都腊月八号那天呢泡醋，所以叫腊八醋，把蒜搁醋里。
哦，把蒜搁醋里啊，我以为人搁醋里呢。
是
那天要用醋来洗澡吗？
人吃醋啊。腊八醋呢是给蒜吃醋，把这个包蒜啊，一家包蒜包好多，放着把蒜放到醋里。这个
可是为什么腊八的时候要做这件事啊？
正好呢，为什么要腊八呢？不仅喝腊八粥，泡腊八醋，正好这天泡了以后呢，你看腊八过22天。哎，就是腊月三十儿，就是30晚上除夕吃饺子的时候呢，打开这个坛子，哇，那个蒜醋啊呛鼻子，正好泡的绿绿的，正好 ready to 蘸啊，蘸饺子。
哦，是为了配饺子吃啊？
对，吃那个猪肉白菜馅饺子，蘸这个腊八醋，辣辣的这个那个别有风味，真的，你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啊，你泡好了给我啊。
好
哇，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下子要过年了。但是今年这个年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还是觉得心里头怕怕的，还是不太敢聚会呢？
哎呀，是啊，现在你看 Omicron 也这么的猖獗，说这个 Omicron 的症状啊，基本上和什么一样呢？和这个老婆查你手机的时候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就是
老婆查手机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了奥密克戎和老婆查你手机呢，你都是呼吸困难，而且呢爱出汗，浑身虚弱，而且头疼。等到你老婆开始问手机里这小丽是谁，那时候干咳的症状就出现了。
因为不知如何回答是。
你要是回答正确呢，我年三十让你吃醋。你疫情之下，北京的餐馆冷清，客人少，听说啊有一家烤鸭店的老板在困境中仍然坚挺毅力，但也不失幽默。他在那个烤鸭店的大门口贴了一个公告，就写啊，昨天新增客户零，疑似客户零，境外客户零，本土客户零，店主情绪基本稳定，余面总体可控，死亡压数零。
对啊，因为没有客人，所以压也不用死了。
对啊，估计这也是抄政府公告哈，可防可控。
哇，你分享那么多，我也来分享一个应景的。
好，
就是过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吉祥话也不见得那么吉利，大家要讲的时候，其实要考虑考虑。例如财源滚滚，
财源滚滚不大家经常说吗？祝你财源滚滚。
对啊，但是财源听起来像裁员啊，被 lay off 啊。
哦，公司裁员。
哎，叫你滚蛋啊。被裁了之后滚远一点，所以叫财源滚滚。
哦，
太不吉利了。招财进宝也不行。
那招财进宝这我还真想不到。
一样啊，被裁员了之后就没办法吃饱了。
哦，
就没钱吃饱了。
哦，
遭财进宝。
哦，遭遇裁员
就吃不饱了。
就吃不饱。
还有还有财源广进。又
裁员被裁员了。
好像进入绝境啊。
财源广进。
另外还有一个心想事成，也不能说
心想事成，我想想啊，这我真想不出来了。
心想就是薪水嘛，
哦，
只领四成，那不等于跟财源差不多吗？
哦，你成农民工了。心想事成。
哎，讲这句话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另外过年期间最好不要请人喝仙草蜜哦。
就是先炒了我是吧？
对啊，你什么意思？是要先炒蜜吗？先把我给 fire 了吗？
先炒蜜。
哇，你看现在呢，大家不敢往外走，都在家里创作段子呢。
我有一笑话啊，我这边有一个新开店的，我去了，女老板也在那儿屹立不倒。我说今年生意怎么样？这女老板说，哎，现在守店比守寡还难。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守寡吧还有人来勾搭勾搭，守店吧连个鬼影都没有。不守吧不死心，守吧连死的心都有。我说行了，你也别守寡了，我呢就进去照顾照顾你生意吧。一看进去呢，火锅店啊，墙上写着鸡是自己养的，菜是自己种的，油是自己炸的，店是自己开的。哎，我觉得这老板很有创意哈，就让顾客放心吃是吧。
嗯
嗯，吃完了我买单，我就跟老板说，老板娘，你这鸡是自己养的，菜是自己种的，油是自己炸的，我这钱呀，是自己花的，你放心用。
马上拿着菜刀来追杀你了。
没错，追了我两条街。
哎呀，太过分了，人家已经这么辛苦了，你干脆烧给他算了，还画给他了。真是的，哎呀，开开玩笑啦，希望大家呢面对仍然严峻的疫情哦，心情还是要放轻松。其实呢很多人都说这现在呢应该就是最后了，最后关头了，虽然这句话我们好像已经听了两年了哦。
对啊，
但是一定要好好的把心情沉淀下来，我觉得心情放轻松比什么都重要，对于免疫力的提升来讲也有帮助呢。
嗯，没错，所以我们要多讲几个笑话。
对呀，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么多笑话，让听众朋友开心开心哦。
对，快过年了嘛。
对啊，那环顾国际呢，就发现其实很多地方哦，虽然这个 COVID-19 一波接一波的爆发，例如说像印度，但是很多民众哦，可能都跟美国其实很像啊，就觉得真的是烦不烦啊。
嗯，
所以心理上面已经很疲惫了，很厌倦了。像现在印度虽然疫情还是很严重啊，但是你到他的市集上看已经人山人海了。
对，印度人比较勇敢啊，这个印度不是有药神吗？药又好又便宜，所以人家不怕。
他们不怕啊，其实他们现在还是有宵禁，哎，就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是不能在外面走的，然后周六周日更是全面封城，德里是这样子了。可是呢只要是禁足时段以外的时间，哇，真的是到处人山人海，人满为患，每个人都出来逛啊，买啊，采买啊。那就有记者去问说，你们不怕吗？不担心染疫吗？就有很多民众就说，有什么好怕的啊，我都已经打过针了。那也有人说，有什么好怕的啊，这一次的疫情不会要命的。那更多人是说，我们已经要学习跟病毒共存了。
这理念我觉得比那个清零政策要理智的多。
对，我觉得有些亚洲国家哦，每天在那边算有多少 case， 其实可能这个政策真的是，或者这个整个心态真的是要调整一下吧。
对啊，而且说不顾一切代价，是我就想了，谁是代价呢？其实都是老百姓。
就其实这应该有重新检讨的空间了。比如说另外一个代表国家就是英国了，有这个非常另类的首相强生，他早就说啦，我们要与病毒共存啊，所以基本上现在英国也没有太多的限制了，而且他自己最近都深陷这个派对门风波，你有听说吧？
对对对，我看见照片了。
对啊，封城期间他大开百人派对啊，就是现在党内党外都在逼宫啊，要他下台啊。可是他也真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他 EQ 很高，之前这个国会议员啊气势汹汹的质询他，要他下台，就他竟然说中文呢。
他说财源滚滚。
对哦，应该建议他讲这个。财源广进。 心想事成。没有，那对他来讲可能还是难了点。他是用中文说你好，认识你很高兴。他真的还会说中文耶。蛮好玩的。他早就宣布说大家生活应该恢复正常了啦，我们要学习与病毒共存。其实新加坡也是这样啊，那个李显龙也是公开的声明啊，就说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习与病毒共存，以前的那些防疫政策都应该要重新检讨。所以越来越多国家是朝这个方向在面对病毒的。
对，这个开明的智商高的领导人一般都是这样。
你真的是讲话哦，永远都要踩在这个临界点上，让嘉瑜老是要冒冷汗，到底要剪呢？不过这个民众对于防疫的心态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转变，到底这个转变会不会有些人觉得是松懈了，然后让自己陷入了危机呢？那也有人觉得说，你还要让这个事情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多久呢？人生这么短，对不对？
是啊，
所以各有各的看法了。无论如何呢，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尽量能做的就做到。当然啦，我们生活里面该有的乐趣，该有的情趣，还是应该要享受的。
没错，
譬如说像收听嘉瑜和张斌的节目，
这应该是很好的选择，很明智的选择。
我们有睿智的主持人。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下周见。
不晓得您知不知道刘兰希呢？在80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影歌双栖的玉女红星。不过后来消发为尼，最近传出她在1月10号的时候，已在我们旧金山的智藏寺圆寂，享受61岁。相信许多人，尤其是她的影迷或是歌迷，都唏嘘不已。所以最后献上这一段刘兰希的经典组曲。
飘逸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里，在没人的雨中更显得孤寂，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每当小雨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三月里小雨轻飘飘过满山平野，每一朵野姜花都是我的回忆。